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大连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我的诺言，然后是广州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亲人中证实法，大法显神奇。下面先请听交流稿我的诺言。我是95年9月得法的大法弟子，在个人修炼中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公开学法。我在个人修炼时期曾将转法轮读了400多遍，听录音100多遍，那时候几乎一天就是学法，从早到晚，为以后的正法修炼打下了扎实而牢固的基础。从720一开始我就走进了正法修炼，风风雨雨的七年多时间，无论经历了多少苦难，无论初期如何对正法修炼认识不足，无论做得好与不好，也无论自己在这期间曾经有过遗憾和过失，但是唯一能够使我欣慰的是，不管邪恶怎么疯狂，不管邪恶怎样残酷的迫害，也不管邪恶通过什么卑鄙的手段，我始终没有说过一句对大法师父不敬的话，也没有做过一件不利于大法的事，始终如一的坚定地跟随师父，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扪心自问，我还是能够坦然地说，上，对得起师父的救度之恩，下，对得起自己的多年苦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一个人跟我说，老师，在常人中做个好人就行了，谁能修上去啊？我听了真伤心，什么话都没跟他说，什么样的心性都有，他能悟多高就悟多高，谁悟谁得。所以在个人修炼时期，我在一次修炼心得交流会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记得非常清晰，也一直牢记着自己曾经说过的这样的话。我说，尊敬的师父，请您放心，我一定要修上去，我也一定能够修上去。一，个人修炼中放下生死。在我个人修炼时期，就经历了一场面对生死的大难，也可以说是劫难，也就是说在生与死面前的抉择，走过来可以修炼，走不过来可能当时就被毁掉了。那是我在修炼中第一次放下生死。98年11月的一天，我突然感到小腹剧痛，疼得很厉害。我得过尿结石，那种疼已经使人无法承受，可是这次比尿结石还疼许多倍。夜里我在屋里滚啊叫啊的折腾了一夜，一秒一秒的挨了过来。第一夜剧痛长达9个小时。因为个人修炼时期我法学得多，也比较扎实，我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只是觉得难以承受。到了早晨练功时间，不疼了，于是我就赶到练功点上去练功。练功回来后，一到家就又开始疼，我又一秒一秒地挨着。当时我想，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在地上滚着、叫着，又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突然剧痛加倍了，我一下感到难以承受，我感到我就要疼昏过去了。我大声地喊叫，但又怕惊动了邻居，于是我滚着、爬着，捧起转法轮，大声念了起来。当时想，反正不行了，一个劲儿的喊，不如念转法轮，说不定能减轻疼。也就是这一念挽救了我。就这样，又经历了十几个小时，我竟一口气把转法轮大声念了一遍半，终于磨过了这一难，共历时40个小时。这一难过后，我的表面身体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也出现了许多过去感受不到的状态。 从那一次使我真正感悟到了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的道理。这对我以后走出来证实大法，在迫害中坚定正念，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也感受到了修炼的艰辛。二，练就是在证实大法。99年720我去市政府请愿，遭到迫害和关押。当我被放出来时，是7月22日的下午。那时大街小巷的电视里播出的都是一个节目，那就是攻击大法的所谓社论。到处都是警察，路口都有穿着迷彩服的军人在那里把守，形势一下子变得非常严峻，大有天塌之势。那时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不管形势怎么变化，哪怕是死也要兼修大法到底。回来的第一天清晨，我去练功点练功，典礼只剩下四五个人出来练功。一个学员说，剩下的才是真金。当我们练完功后，看到一个警车停在练功点的不远处，两个警察在看着我们。他们在练功点上贴了告示，大意是不许练法轮功，不许聚众之类的话。我很坦然地从警车边走过，像没看见他们一样。第二天清晨，练功点上只剩下我和一个女同修。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一种高大与悲壮，那种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高大，那种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惨烈与悲壮。当练到头前抱轮时，我听见有人在大声喊叫，声音似乎有点不同寻常。于是我便睁开眼睛，这时我看到两个警察站在我们面前，我们没有理他，闭上眼睛继续练功。一个警察关上了我们的录音机，示意我们上车。警察开车兜了一圈，问我们还练不练，我们说练。于是他开车继续向前走，好像当时我们说不练了，他会送我们回去。我坚定地做出了选择，不管到哪儿，就一个字，练。当车开到一个路口时，有一大群警察和警车停在那里，好像是从各练功点回来的。当他们看到这个车里有人时，就朝里张望。当车上的一个警察说，我们俩怎么还敢上练功点练功时，一个胖警察伸出大拇指说，好样的，全省就你两个人敢出来练功。我们笑了，他也笑了笑。到了派出所，他们给我充分时间去考虑，在派出所的一间屋子里待了一上午，到下午才开始处理我们，反复地问我们还练不练。我们说练，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练？虽是一句话，但会有不同的结果。练就进监狱，不练就回家。警察很不理解，说：好，你们就在家偷着练呗，为什么非要出来练？真固执，实在要练就送你们一个地方练吧。于是我被拘留了15天，在拘留期间，经常有警察找我谈话，问我不让练了，为什么还要练？我就讲大法的好处，他们均表示赞同，但又迫于无奈。有一天来了一大帮区里的记者、电视台的人，还有什么领导之类的，来了一屋子，说要找我谈话。他们带着摄像机、录音机等设备。记得当时有一个领导模样的人问我，你说法轮功能使人健康，为何还死了1400人？我说，如果有100个人进了医院，有99个康复了，而有一个人死亡，那么你就否定医院吗？1亿个人里面7年中死了1400人，且不说这些人是怎么死的，1亿人中7年中的正常死亡人数会不会超过这个数字呢？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他们当时都很信服地点着头，静静地听着。我想他们会正面思考这个问题的。从大狱出来后，街道居民委来了一大帮人做我的工作，问我要党票还是要法轮功。他们说我是区重点，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成绩，非要突破我不可。在我家软磨硬泡了1个星期，用尽了各种伎俩，我就是不为所动，心想死也绝不能在修炼的路上留下遗憾。悟道做到，当我的心达到极限时，他们终于撤了。现在很多事说起来都非常轻松，可在当时那种铺天盖地的邪恶压力下， 确实需要非常强的正念才能做到。他们走后，我开始学法，三天一遍转法轮。到了九月，当我看到转法轮中的北京、天安门几个字时，我坐不住了，我要在十一前进京证实大法。这时我的心中又涌出了一种悲壮，邪恶把我当重点，所以一出门就遭到围追和堵截。我还是踏上了进京的旅途，可能是在旅馆中练功被人举报，在火车上就有人跟踪我，我没有察觉，一直在车上捧着转法轮在看。下了车便被警察截住了，我被带回来，又被拘留了十五天。在拘留期间，我向犯人讲真相，有好几个人说出狱后要练法轮功。出去后不久，他们再一次把我带进了大狱，并扬言再说练就劳教。此时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问我还练不练？练。问我还去不去北京？去。因为我悟到说练就是在证实大法，就是因为它好，不管怎么样我都要练，死也要练。这就是用自己的行为证实大法好。99年秋天，我被邪恶送进了教养院，就为了这个练字，邪恶对我用尽了手段。三，自己的正念证实大法的坚不可摧。在教养院，邪恶利用我还存在的业力和执着，对我进行疯狂的迫害。他们采用各种方法，企图把我毁掉。绝大部分人被转化了。他们采用的方式有如下几种。第一，是念污蔑大法的内容，强迫让你造业，从此达到毁掉我们的目的。对此我坚决抵制，由于我的坚定，他们也奈何不了我，于是只好由着我。一般我都不参加考试，非参加不可，我也绝不答关于法轮功的题，次数多了他们也就不管我了，随我怎么做。第二是污蔑大法的书，我坚决不念。每次和转化的学员在一起学习时，每人都要读一段。轮到我时，我坚决不念，他们也拿我没办法。有一次，他们为了转化我，把我关进了小号，命几个犯人强迫我念，我坚决不念，他们就用肉体折磨的方法折磨我，我死也不念。后来他们把队长找来，队长问我为什么不念，我就平和地跟他讲，过去有句话叫做受人滴水之恩，理当涌泉相报。我以前有病，病得很重，后来我师父给我治好了，你让我反过来背叛他，那我宁可去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很多老干部被打成反革命，也有很多被提拔上来的，属于落井下石，恩将仇报。我最瞧不起这样的人。队长听后不但不强迫我念，反而很敬佩我，破裂让我洗澡放风。后来师父讲到了不配合邪恶，有许多学员就理解为对抗性的不配合。其实善意的讲明道理，同样可以达到不配合的目的，而且效果会更好。第三是通过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使你难以承受，从而达到转化的目的。由于当时对正法的认识不足，仍以个人修炼的认识去对待，所以一味的忍耐，为此我付出了很多，吃了很多的苦，可以说我的一生都没有吃那么大的苦。那种难以承受的劳累，那种不堪的苦处，真是用语言难以形容的。那种漫长的折磨比死还难受，不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理解的。为此很多学员昧着良心转化了，也有的违心的转化了，因为转化了就可以不用干那么重的活了。这就是邪恶的卑鄙手段，超时间、超强度的劳动，谓之曰：不打你，不骂你，累死你。唯有我独死撑起一片天空，我一天一天的挨着，顶着巨大的肉体上、精神上压力走了过来。为此，从犯人到队长都很敬重我、佩服我。虽然他们对我的行为不能理解，甚至站在反面立场上迫害我，但他们仍然很服我。因为他们看到别人无法做到的，我做到了。甚至教养院最邪恶的队长，他们后来双手沾满了大法弟子的鲜血，通过一番较量后，都对我说话很客气。面对那些转化了的学员，就不那么客气了。第四就是酷刑，用残酷的肉体折磨让你难以承受。 从而达到让你放弃修炼的目的。从教养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规模的迫害时，他们使用了各种令人发指的手段，残酷的刑罚和卑鄙的伎俩。大多数学员违心地写了三书，在同修惨烈的叫声中，我坐了好几天，邪恶想摧毁我的意志。面对突如其来的劫难，怎样做，如何做，我在思考，我身边的学员也在思考，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死也不转化。这是一句正念很强的话，虽然当时脱口而出，但后来我们知道了它的分量。不久，一个很邪恶的院领导领着一帮邪恶的队长进来，指着我说，明天把他给我好好收拾收拾。我当时坐在那里，表情很冷峻地看着他，当时不知道什么是正式邪恶，因为师父的经文还没下来，只是在严峻的时刻本性的表现而已。但后来一个转化的学员说，当时我看到你时非常害怕，现在想起来，就是那种坚定的正念之场所起的作用，令邪恶胆寒。不是我们怕邪恶，是邪恶怕我们。当时我想到了前几天我看到的一篇明慧网的文章，大意是写一个学员去北京上访，他认为被抓被打是邪恶的迫害，是不应该承认的，他就想自己不应该有被抓被打这一难，于是便平安地回来了。那是第一次看到明慧网的文章，是一个学员从外面带进来的，就几页。我现在也同样不应该承认邪恶的迫害，我没有那一难。那时正法口诀还没下来，我告诉我的护法神和所有我练出的生命保护我，铲除邪恶，否则我毁掉，你们也就完了。强大的正念融透了我的全身，心渐渐稳下来。到了晚上，一个值班队长来看我们，虽然我知道他是来摸情况，想转化我们的，但我还是觉得机会来了，于是我明确地指出，他们这种做法是严重违法，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你们要这样对待我们。另几个学员也同时起来说，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任的。他也怕出问题，难以交差，说要向上级反映。后来邪恶真的就没动我们几个。大法弟子在大规模的邪恶残酷迫害中正的金刚不动的表现，向世人充分证实了大法的坚不可摧。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大连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的诺言，欢迎您继续收听。四，卫护大法是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曾四次放下生死，冒着危险走出来，抹掉邪恶所写的破坏大法的标语，又先后清理掉我厂职工100多个展珠证后面诽谤大法的内容。当我第一次看到邪恶的标语时，我的心紧张而又难受。那个时候我刚从教养院出来，产生了很强的怕心，怕再次被劳教。那一段时间我的心真是陷入到极端的痛苦之中，强烈的怕心阻挡着我，使我一走出去时就会无端地设想出许多可怕的结果，邪恶可能就在不远处等着我上钩。总之思想波动了很久。一天我又去看那个标语，希望那个标语被其他的同修擦掉，可是它还在，像针一样扎着我的心。终于有一天我痛下决心抹掉它，到那儿一看标语已没了，当时心情既高兴又沉痛。高兴的是看到了同修的伟大，沉痛的是自己被常人的怕心束缚着，何时得以突破。越是怕就越让你碰上。我在回家的路上又看到了邪恶的标语，邪恶的猖狂和肆无忌惮，就是因为自己的畏首畏尾造成的。这样下去会毒害多少众生啊！我再也不能苟且偷安了，我要出去，我要再次用自己的生命去卫护大法。我来到标语旁，看到远处站着一个人，怕心又一次出来了，那是不是警察？于是我便朝那个人发正念，还看到远处有不少人在黑暗中，模模糊糊，他们好像并不留意我，于是我便把标语涂掉了， 做完后，我的心一下子变得非常轻松，好像卸掉了一个大包袱，愉悦的心情难以言表。就这样，我又做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做得多了，我的心开始稳起来，不像头一次那么紧张了。有一次我去送粮，路过一个派出所的门口，这个派出所非常邪恶，在它的正对面有一条邪恶的标语，那里的人很多，邪恶的厂很重。这时我的正念开始强大，我觉得邪恶奈何不了我，不论写在哪里，我都能把它抹掉。晚上，我骑车来到这个派出所的门口，里面关了灯，一片漆黑，外面的路灯把标语照得很扎眼。于是我拿着专门涂标语的工具，快到标语前时，一辆面包车恰巧停在标语旁，前后灯通亮。我知道这是邪恶要把我吓跑，我不为所动，发正念让其离开。大约十几分钟，车开走了，我便快速地把标语中不好的字样抹掉，使内容变成法轮大法好。这时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里的邪恶标语不断出现，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怕心，使邪恶得以猖狂？于是我就坚持发正念，铲除写标语人背后的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让写标语的人得到恶报。后来邪恶的标语在我们地区绝迹了。我们厂大多是农民工，需要在当地办暂住证，而暂住证最后一页有诽谤大法的话，新工人入厂都需要在当地办暂住证。为了减掉暂住证不好的内容，我就向领导讲真相，建议让他把暂住证给我，减掉那些不好的内容，以免毒害那些来自农村思想比较淳朴的农民。我又想，光减不是根本的办法，根本办法就是发正念，铲除制造暂住证的一切邪恶，使其解体，使推行者得以恶报，并早日将这种版本的暂住证取消。过了一段时间，又有新工人入厂，领导因为不想接触这件事，就让职工自己去派出所办。我就大量发正念，铲除暂住证上新来职工背后的邪恶因素。不久，派出所来人说，暂住证没有盖章，收回来重新盖章。收回后，领导说，你等派出所盖完印再检吧。我想这样会安全点，就答应了。可是三天后仍不见派出所来人，而且暂住证就在我的抽屉里，那些邪恶的东西钻出来给我制造了许多麻烦。我发出强大的一念，邪恶动不了我。于是我便把80多张暂住证捡完了，并一把火把它们通通烧光。实际情况却是邪恶并没有来，我反而更安全了。一个月后，派出所给暂住证盖了章，一切竟然像没有发生一样的平静。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护大法，不允许邪恶肆意的破坏，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责任，义不容辞。五，做好三件事，广传九评，促三退。一，发正念就是在为护大法，就是在救度众生。当我看到师父在《法轮佛法精进要旨二：治息邪恶》中写道，中国的劳动教养所是邪恶势力的黑窝，当时就动了一念，如果我要是再进入教养院，我一定不停地发正念，彻底铲除那里的邪恶。不知这是旧势力的安排，我没有否定，还是我的这一念促成了这件事。在第二年的春天，果真又进了教养院。我当时想，你既然把我弄进来，我就在这里铲除你。就这样，我每天平均累计发正念3-4个小时，有时多至5个小时。随后，教养院很多当时被严管的同修被放了出来，环境也变得十分宽松。直到师父的有关经文下来后，同修们才意识到，于是同发正念，使这个曾经非常邪恶的教养院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二，学法是走向圆满的根本保证。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妻子曾经是个大法修炼者，由于邪恶的迫害，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几年来，家里的一切都由我一个人承担，既要讲真相，又要发正念，又要学法练功， 还要挣钱糊口，就这样非常艰难地走过了3年多的漫长日子。直到今天，不管怎么忙怎么难，我都坚持学法，因为我深深地懂得学法是走向圆满的根本保证。实在没有时间读书，我就揣着小录音机边做真相边听法，在学法中认识自己的不足，修去常人的执着和不好的一切，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走到了今天。三，利用各种方法使人们了解明白真相。在整个正法修炼时期，都贯穿着向人们讲清真相这个主题，而且越到后期越体现这个主题的重要。为了使人们了解和明白真相，我通过写标语、贴不干胶、发传单、小册子、光盘、面对面讲等形式，让人们明白邪恶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迫害，揭露邪恶。后来我感到，通过资料点那里得到资料，有时会有许多局限性，有时急需资料的时候却没了。于是自己买了一台一体机，这样既方便又快捷。每当我遇到一个不了解真相的人，在我讲述完后，他接受了，他瞬间态度的改变，他真诚的致谢，以及他再见到我时的热情，都使我由衷的祝贺他的生命的重生，以及他将拥有未来的希望。农民工的大量涌进城里，我重新找到了讲真相的突破口。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些来自偏远的农村，落后的经济条件使他们一无所知，也有不少人受到邪恶的毒害。通过我向他们讲真相，他们明白了。我在一家独资厂工作，使我感到庆幸的是，这里经常雇用临时工，更换十分频繁，我便有更多的机会向他们讲真相。四，让人们知道酒瓶，了解酒瓶。从去年12月份，我忽然意识到广传酒瓶的重要性，于是开始了传酒瓶的历程。我利用上下班的时间来做，每天揣上2本酒瓶，看机会发。因为我是3天上2天班，所以一个星期至少可以发10本以上。我通常以直接送人或大跨度多方位的方法少发和频发，好处是一，安全，很少引起派出所居民委的注意；二，方便，可以穿梭于任何场所而不容易出问题；三，可以切实落在人们手中，因为少，你不拿他拿，你不想看他想看。记得有一天，我把一本酒瓶放进了一个大货车的工具箱，恰巧司机要拿工具，看到了这本书，他翻了一下就给扔了。这时来了3个青年，一看是一本书，就高兴地捡了起来。其中一位边走边看，很快拿着书进了宿舍。我在班上可以接触很多外来人员，有时间我就与他们攀谈，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法轮功真相，看没看过酒瓶。如果他说没看过并想看，我就送他们一本，并简略地告诉他们为什么要看酒瓶，以及三退的重要性。如没时间，就让他们知道最后一页有个声明，让他们自己看，自己去抉择。如果当天在单位里书没送出去，我就下班后发。有一回我进了一家私人旅馆，旅馆里有人开着窗户睡觉，我就把书放在了窗台上。还有一次，我看见了一处新建的居民大楼，各家各户都在装修，我就走进去，把一本书放进了一家，又把一本书放进了另一家，天天去做，机会来了顺手就做，非常顺利。每当我发完书骑车往回走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轻松和愉悦，那是用智慧救度众生时所产生出来的愉悦，难以言表。在整个的正法时期，通过一次次的证实和维护大法，通过一次次揭露邪恶和讲清真相，通过一次次学法和发正念，在反反复复的修炼中，在放下生死和放下各种执着中，我的心变得越来越纯净，定力也越来越深。而这确实是在艰苦的修炼中一步一步达到的。我觉得没有辜负师父的精心呵护，也没有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在巨难中，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在放下生死和执着的痛苦中，没有徘徊过，没有彷徨过。 始终如一地跟着师父坚定地走过来了，走到了今天，这是我永永远远都会感到无比欣慰的。我在履行着我的诺言，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将得以实现，那就是我一定要修上去，我一定能够修上去。我们正紧随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步步走向辉煌。个人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衷心感谢伟大的师父，衷心感谢伟大的法，向慈悲伟大的师父致以最最崇高的敬意。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广州市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亲人中证实法，大法显神奇。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感谢师尊给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机会用书面参加心得交流会，我有幸参加，在此感谢师尊把大法传出来，救了无数众生，也救了我和我的亲人。大法的真理启发我不断去掉执着心，放下名利情，使我遇到磨难时不觉得是矛盾，不觉得是困难，也没有了烦恼事，只是理智地用师尊给予我的智慧解决一切事情。下面是我在亲人中证实法的一点体会。我是97年有幸得法的，2000年7月7日去北京广场拉横幅，在师父的呵护下平安回来，没有去过不该去的地方，能长期正常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这为我在亲人中正式大法打下了基础。99年720以后，在恶党全面造谣污蔑打压下，我丈夫就反对我练功，曾经三次提出离婚，说我练功能练得有饭吃吗？我说我的身体是练功好的，他就说你有病就去医院治，你是上了黑名单的人，你还放录音机练功，你斗得过某某党吗？你是不想活了，你就记住练功练功，这个家你不会要的了。他还跟着恶党说大法的资料挣很多钱，看到他这样，我的眼泪止不住像溪水一样往下流。现在那些珍贵的大法资料有钱都买不到了，他怎能这样呢？720以前他虽没练功，也看过大法书，都很支持我，还回家乡说法轮功好。之后他婶婶、弟媳妇、堂嫂、侄媳妇都得法修炼了，这么好的功法他竟然昧着良心说出这些话，我真的很心痛，心痛他那么糊涂，明摆的是非不会分辨，心痛他被恶党污蔑欺骗，心痛他已和宇宙特性对立了，越想越伤心，就又想到常人的实惠东西了，工作没了，20几年的工龄没了，以后待在家里受人歧视，没经济来源，要受丈夫的约束了，我怎么办呢？这一问倒把自己问醒了，我有师父，有大法呀，忽然醒悟，修炼人不应该伤心流泪的，这是常人的状态，要有理智的思维。我要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渡人的法，让丈夫转变过来，不是不要这个家，而是要管好这个家。悟到了，我就先静下心来学法，不用录音机练功，还延长了抱轮和打坐时间，没有经济来源就找工作解决。我想到师父是不会让弟子没饭吃的，正在想着做点什么好，电话铃响了，一位朋友来电话说他有一间小店铺亏本做不下去，是否能帮他转让出去。我心里暗想师父帮我来了，马上答应他我来接管，但又受到丈夫训斥，明知是亏本店都要，你脑袋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傻了？这时我没有要求什么，只有要证实法的一颗心，就对丈夫说 我只拿5000元去，你就当我这么多年没有节俭吧。这样，我就在那家小店里，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去做生意。原来店里的那个姑娘，我继续留用她，跟她讲真相，告诉她我们练法轮功主要是修心，告诉她真善人是宇宙的特性，并在对她和顾客的言行中做好，不卖冒牌货，笑脸迎人，不烦刁难的顾客。那姑娘也看大法书，也跟着这样做，生意越来越好，她相信法轮大法是正法了。那一段时间，刘玲来电干扰我，使他更认识到中共恶党造谣污蔑法轮功，迫害法轮功，迫害好人。当刘玲问他要我的情况时，他不配合，还说他们迫害好人。刘玲说，我请了一个牙尖嘴利的大公仔，所以我可以公开在店里学法练功，给顾客讲真相。刘玲不但去店里干扰我，还来我家要我写保证不练功。我不写，他们来的次数多了，我丈夫就烦了，说他带我写，刘玲要我签名，我既然不写，当然就不签，不理他们，不断地发正念，最后没签名，他们也就走了。丈夫又开始骂我了，说你的大名有什么了不起，签一下都不签，下次他们还会来的，抓你去坐牢，我不管。我说你要管，你是男人大丈夫，责任是保护妻子儿女的，你明知我没有错，你应该站在我这边保护我。没过多久，刘玲来了9个人，家里坐不下，有2个站在门口，我不理他们，不停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丈夫显得很威严，对那些人说，你们这些人没完没了的来我家干扰，我妻子犯了哪个罪？有罪你们就抓他去坐牢枪毙，没罪老来我家干扰就不对，执法犯法，扰乱社会治安的是你们。那些人说，上头要我们这样做，要交差，没办法。说完他们就走了。从那以后，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不断发正念，刘玲再没有来家干扰。发正念多了，丈夫在不明白的情况下又骂我变了，以前定时练功，如今无时无刻不练功，再练下去不知会变啥样了。我就清楚他背后操控他的邪恶因素，然后告诉他我不是练功，是发正念。那些人不来干扰，就是发正念起的作用，让他知道大法的威力。在修炼过程中不断的学法，心性不断得到升华，所以大法的神奇也就显现出来了。我丈夫却说是碰巧，说我领功。我想找一个他信任的人说出的话，肯定能让他心服口服，就想到他姑姑。他姑姑在乡下有7个儿女，在常年的劳累中，姑姑和姑丈也积了很多病。我就把大法护身符给了姑姑和姑丈，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能保平安，遇到大难可挡灾。姑姑很相信。我和丈夫第二次去姑姑家时，姑姑和姑丈很高兴，便讲起他们家的神奇故事。姑丈有胃病，做过手术，咳嗽3年了，咳得死去活来，有时咳得都吐了，瘦得像一根柴。带了大法护身符后，还有一点点咳，但脸色红润了，神采奕奕，天天去小店吃早点，人人都说姑丈好了，连看他的医生都说他没来看病，身体比以前还好。姑姑又讲他自己，说有天头很疼，他念法轮大法好就不疼了。他还有腰椎骨质增生病，医生说要做手术，姑姑说打针我都怕，别提做手术了。双手捧着大法护身符念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师父，我是全信您的了，我的腰很疼，请您保佑我腰不疼吧。念着念着，腰没那么疼了，现在没有做手术，偶尔疼一下就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保佑。姑姑还讲了他的儿子们的一个故事，老五、老六、老七在广东的佛山市一起做生意，一天晚上大家准备回家，刚一出店门口，老六就被歹徒捅了一刀，其他的人 手机、现金、首饰全部被歹徒抢光，唯独老七站在那儿，没人动他。老五回到家中跟母亲说，为什么老七那么好福分，金链是他的最粗，手机是他的最好，现金也最多，那些歹徒好像看不到他一样。姑姑说，我知道，是表嫂给了他一个护身符，保护了他。事情是这样，因为老七带着妻子和双胞胎儿子来我家做客，我就跟他们讲真相，给了他夫妻俩大法护身符，并四个人都做了三退。他的妻子还请了转法轮及师傅教功的光盘，说要练功，所以福分就降临在他身上。在姑姑的讲述后，他家的儿女、媳妇、孙儿女、侄子共31人做了三退。在姑姑家出来，我丈夫说，大法护身符那么好，咋不给个老爸？我有意问他，你信吗？他没吭声。回到家里，他自己拿了一个大法护身符随身带着，还多拿几个给朋友。我丈夫转变过来了，现在我参加集体学法做资料，他也不管了。回家乡时还帮我带资料给家乡的同修。我修炼9年，我的孩子也9年没看过病。我弟弟患了肺病和心脏病，医生说那些药吃3个月就无效了。我听到后不是伤心，而是引导弟弟修炼法轮大法。现在我弟弟说，姐，我的心像你说的那样，师父给我换了一个好的心了，肺病也完全好了。随着大法弘誓进程，我只是做表面讲真相，其实很多事情是师父在做。大法显神奇的故事越来越多，凡是认识我的亲朋好友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他们也有很多神奇故事得以亲眼所见，甚至亲身感受到师父的威德，大法的神奇，用常人的语言，用常人的时间是无法写下来的。现在我没有苦的感觉，像活在快乐世界一样。在做大法真相资料时，心想事成，亲人得法传来的喜讯，亲人念法轮大法好的受益，亲朋好友明白真相要三退的消息，使我想起师父说过的，我们有我们的乐趣。我觉得这种乐不是常人的那种乐，而是用常人的语言无法表达的那种玄妙的乐。感谢师尊的苦度，让我在人间就解脱常人中的苦。我的发言只是修炼过程中的一部分，在我整个修炼道路上，每一步都是师尊携着我走过来的。我还要继续做好3件事，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受益。谢谢大家。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